1951年到52年呢，咱们的文化部啊，先后两批出台了紧演戏目，第一批出台了12部，第二批出台了14部，加一块26部。说这不还是官府不让演吗？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就如果他不出台这个，各个地方尤其落后地区，往死了遵从，把封建迷信的旧社会一套扔掉了，他就会什么戏都给你挑毛病，不让你演。这回中央政府提出来这26出不让演，好了，那除了这26出其他就可以演了。其实这是对戏班子和艺人最大的松绑。当然这里边呢，仅演的戏呢也是千奇百怪。我随便给大伙说几个啊，你像这个除了我刚才说那个，就是这个黄色的银鞋的戏，那继续肯定紧，还加了很多呢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。比方说带鬼魂的不能演，因为咱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了，我们都无神论者呀，你再说鬼神的，不把老百姓心思搅乱了吗？带鬼神不能演。比方说太阴山不能演，太阴山大伙都知道严查散呢被坏人给弄死了，包公一听不干了，我得想法把他救回来，所以包公两下阴曹地府，两次太阴山，把冤情昭雪之后严查散救活，就这么个剧情。戏里头这包公呢跟平常不太一样，脑后搁个黑纱，意思是呢包公上阴间去了。当时演鬼魂也经常用这种方式，脑后搁个黑纱。所以这个戏由于涉及鬼魂不让演了。还有一出涉及鬼魂不让演的更有名，现在是恢复演出了，叫乌盆记，也叫奇冤报。前两天北京长安大戏院演这戏了，我也去看了。原来在天津呢，这个王佩瑜王老板在天津演，我也看了。他这个乌盆记说的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绸缎商人呢叫这个刘世昌，这刘世昌呢到安徽定远做生意。定远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咱们李克强总理的老家。到了那之后呢，被一个开窑烧瓦盆的赵大儿两口子给害了，毒药毒死之后呢，把他给剁吧剁吧呀，毁尸灭迹，钱拿走，这尸体扔到瓦窑里头去，最后烧成瓦盆了。有个老头叫张别谷呢，当年卖草鞋，赵大欠了他两双草鞋钱，这张别谷找他要钱去，赵大吧虽然富起来了，你赖账，说你要真想盯账去挑瓦盆吧。张别谷就挑了个瓦盆，哪想到刘世昌的鬼魂附在瓦盆上了。这瓦盆半道啊跟张别谷说话了，老张啊我冤呐，把张别谷吓坏了，进城隍庙求城隍给他抓鬼。后来呢告诉他，你这么的，包公大人到这儿来了，你跟包公告状，你把我这冤情给洗白了就行了，就这么向包公告状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最后包公呢把这个案子给断明白了。这里头这个余派唱腔很有名的，这个刘世昌呢后头也是搁一个黑纱表示他鬼魂，前面张美谷拎这个盆。这个戏艺术水准是很高的，首先是余派唱腔呢飘飘洒洒悠悠扬扬很好听，在里头呢有不少啊，因为张美谷是个文丑，丑戏里头有很多小贯口很有意思。让我随便说一段，这个张别谷进庙里来呢求城隍老爷啊给这个抓住怪，他有那么一段，听这口使的有意思，叫一进庙来躬身下拜，叫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，东大湾的赵大欠了我钱财，我登门去讨债，他拿了个瓦盆抵了我的债，谁想到这个瓦盆是个妖怪，求城隍老爷替我来说怪，明天早晨上供猪头三升，两块豆腐，一颗白菜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里边考这些戏迷票友还考这段了，挺有意思，艺术水准很高。这在当年涉及鬼魂不能演，现在是可以重新演了。还有的进戏呢很有意思，大皮官纺棉花，这两出戏有时候往往说叫批纺戏，这属于进的。大皮官说的什么呢？这故事很有意思，说的庄子啊，庄子跟他老婆就说这个有一回啊，吴往城西，庄公打马去城西，看见个小寡妇在干嘛，扇坟，说怎么拿扇子扇坟呢？小寡妇说，这个今天天晴啊，连着几天下雨了，我丈夫啊死的时候跟我说，什么时候我坟上的土干了，你就反穿皮裙另嫁人，你就可以改嫁了。结果他一死天就阴，这坟始终不干，我就想嫁人，我好不容易今天天晴，我想让他快点干，我拿扇子扇坟，小寡妇扇坟。庄子回家跟自己老婆韩氏夫人就说这事儿，韩氏夫人表忠心，这女的真不像话，这娘们什么玩意儿，我呀 老公你要死了，我绝对跟你走，我不可能另嫁人。这庄子就听了半信半疑，你，哎，他假死试探他老婆，然后鬼魂换作呢，楚国王孙来登门吊孝。他老婆一看这王孙长得漂亮啊，动了念了，俩人一勾搭呢，这边棺材搁屋停着呢，那头俩人就同床共枕了。这才叫昨日黄土垄中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所以这庄子是假死啊，他这时候就催动法力，让这王孙突然间上吐下泻不行了，说怎么着呢，哎，只有用这个人的脑髓啊才能救了我。这韩师傅一听，有啊，家里停个死人有脑髓啊，拿斧子把棺材劈开了，就要劈庄子的脑袋。庄子这时候起来了，醒了，呵呵，你这淫妇。结果这韩氏夫人羞愧之下上吊死了。就这么故事，大屁棺。访棉花说的什么呢，商人离家三年整回来，隔着门一听呢，自己媳妇在家访棉花，耐不住寂寞就唱点小曲儿。他一看在外边我也唱，我勾搭你，看你上不上当。最后发现自己媳妇还算贞洁，俩人团圆。当然这个访棉花里头呢有大量的淫词艳曲，这看你加什么了。这个这两出戏，大屁棺、纺棉花也不让演。后来这纺棉花隔了有这多少年了，疫情期间呢，在北京三庆园，咱们北京京剧院的小名角王梦婷女士把这个戏改吧改吧又拿上台了。当然里头唱的小曲都是积极向上的、正能量的、健康的啊。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价是好的，看你往进添什么。你续一些残肢败絮呢，他就不能穿了这棉袄，你续点好棉花呢，现在人一样看着挺舒坦。所以这我刚才说这个乌盆鸡、这个大屁棺、纺棉花这几出戏不让演。这二十六出戏里还有挺有意思的，色狼探母您知道吗？有人说知道，郭德纲总唱的叫小帆嘛，站立宫门叫小帆，这不就色狼探母里的吗？哎，色狼探母在51年52年被定为禁戏。说奇怪，这里头既不反动也不黄色，怎么给定成禁戏了呢？当时批判这戏有个名目叫歌颂投降主义。你细琢磨可也对，为啥呢？四郎杨艳辉金沙滩一场败，四郎流落北番，隐姓埋名，改名木易，投靠了藩邦北国，就大辽国。最后大辽国一看这小伙子文艺也好，人品也好，结果就把铁镜公主嫁给他了。你看看，就说你不仅呢没有随着你杨家将的这个忠烈之名啊跟敌人拼到底，你反而投降了，你成了战俘了，还当上驸马了。完了后来杨艳辉是吐露心计，铁镜公主一听怎么回事，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，到如今15载他才明言，却原来是杨家将把姓名改换，他私亲人享骨肉不得团圆，我这里上前再把礼见夫君呢，不知者不怪你的海量放宽。你看两口大团圆很和谐啊，铁镜公主还去偷这个将令去，然后回头放杨艳辉回去见佘老太君。你说你这不是讴歌投降主义吗？这戏也不让演了。当然这26剧目是仅演了，可是各个地方呢紧的还不止这些。到了1957年呢，咱们国家提倡呢叫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于是这时候57年的7月份，中央出台了一个就是26个仅演剧目，大家讨论是不是可以都放开，百花齐放嘛，就都放开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戏剧界的人呢，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些角儿啊，他们的政治敏锐是绝对有的。他们怎么理解的呢？你看啊，26个剧目仅演，到现在你又给放开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政府啊，哎呀，是不是试探我们这些人社会改造完成的怎么样啊？啊，就像咱现在说，领导说了，你们各位啊，咱们知无不言啊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开会，您各位给我给一把手提意见，说是这么说，你敢提吗？有的人敢提，领导啊，你就是工作不注意身体，你得爱惜自己身，最多你提点这个不咸不淡的。真让你提意见，你敢？你领导，你这人太缺德了，你那次收我钱没给我办事，你敢吗？你肯定不敢说。所以这些艺人从旧社会过来的。明白你这是真是假呀？结果当时出了个事儿，正好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7位戏剧界的人大代表联合上书，上书什么呢？ 我们不准备演这个二十六戏，我们拒演坏戏，不演这个戏。这七位是谁呢？我跟你说说啊，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秦林童、程砚秋，这三个唱京剧的啊，袁雪芬，越剧的大家，常香玉，豫剧的大家，陈淑芳，川剧的大家，郎显芬，吕剧的大家，七位大艺术家联名上书拒演坏戏。上头一看，朕心甚慰啊，因为说实在的，说百家争鸣你们随便弄，最后一看呢，我们还听着政府的，原来您说紧哪个我们就紧哪个，坚决拒演坏戏，完成社会改造，洗心革面，我们重新做人。结果全国上下应该说这是一次机会，借着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把禁忌放开，但这七个艺术家一说，等于在这行里啊给扣了听了，谁不敢吱声呢？当然他们是有智慧的，即使这时候放开了，您听我说这年份，1957年，1957年啊，再过几年什么样您也知道。接下来反右啊，大跃进、人民公社、三面红旗，二月逆流，完了文化大革命，你就想，即使放开了，如果这七个人随便说话，有没有好结果？您心里都明白。所以梅兰芳他们啊，还是智慧大大的。所以这接下来这些戏还继续接演，而且到了文革时候，那就不是这二十六出了，几乎所有传统的都是大洋谷风自修，都是破四旧。何为破四旧？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习惯、旧风俗，四旧都给你破没了，那点破戏，过去的旧戏还能让你存在了吗？所以一直到七八年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，随着意识形态一点点放开，这些戏也才逐渐放下来。当然我说这个呢，刚才你听到的都是京剧，其实是远不止京剧，别的戏也如此。有的戏呢确实是难登大雅之堂，但老百姓挺喜欢看，也一点点都给弄没了，现在都没人接了。我说一个评戏的你肯定知道，有一年的春晚，巩汉林和他夫人金珠加赵丽蓉演了一个小品叫打工奇遇，你记不记得要老太太办慈禧站那，然后宫廷御宴酒啊，180一杯啊，这酒怎么样啊，听我给你吹。那里边就有评剧唱段，什么唱段呢？巩汉林演这个黑心老板，跟赵丽蓉演这打工老太太，俩人有段唱，别耍嘴呀，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，记不记得有这么段唱，说让你宫廷御宴酒啊，180一杯啊，这酒怎么样啊，听我给你吹，瞧我这张嘴啊，一杯你开胃喊了一声美，两杯你胃不肾不亏还是美，350杯下了肚啊，美了美了美美。您听这熟悉吧，我告诉你这就是评剧，还是个骨子老戏。什么戏呢？这个戏我小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吧，在哈尔滨道外沈阳北市场我听过这戏，那这屋里都乌烟瘴气，烟抽的简直不像样，那么小剧场票价当时就几块钱。这个评剧叫什么呢？叫贱骨头。什么情节呢？你听着你都能把你乐死。说这个人呢结婚以后呢，他媳妇儿啊比他胳膊粗力气大，他在那恨呢，我得管教我媳妇儿，站着比我大，坐着比我强，脚也比我大，力气比我强，我舍生忘死，我要管教婆娘，打不过他老婆，他老婆天天打他，把他打得痛不欲生啊！一个老爷们窝囊到这程度，这日子就别过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活不起，我还死不起吗？找个小树林歪歪树，我上吊，绳钢套上，下边有个过路人，哎，这大哥干什么？给他拽下来了，说：“你看大哥，你穿的戴的比我强多，我都没死，你死啥呀？你为什么死？”把经过讲了，兄弟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媳妇天天打我，打得我痛不欲生啊，没办法，我死的。这位一听乐坏了，大哥还有这事儿呢？我告诉你，咱俩可不一样。我这人天生贱皮子，我贱骨头。一天我老婆不打我，我都难受。可是我老婆，我怎么样打她不打我呀？因为我这日子过的是生不如死。俩人一对视，发现一个好主意，咱不如这个吧？啊，你媳妇要我媳妇，我媳妇是你媳妇，那多好啊！这事回家一商量，还成了，互相换了媳妇，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你琢磨这荒诞不荒诞，一听这就是胡编。可是这里头呢有唱段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巩汉林赵丽蓉小编的。怎么唱呢？俩人就指着这个，这都换了老婆了，这爱打人的老婆 和喜欢挨打的贱骨头丈夫凑一块了，俩人说你打我，俩人来两句，你可别耍嘴呀、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。女的唱了，你进去我你可乐意呀，谁把这宝贝儿了贝儿了宝了一个劲儿的往外推，俩人调情嘛，他接着互相唱着就涉及到打人这个了。你把我比作哪一位呀，我把你比作杨贵妃，哎杨贵妃，那你比作哪一位呀，啊我好比唐明皇，呸你不配，掉地的奶泡无碎，我说唐等于是唐明皇的粪便一样，这不就是戏里常见的玩笑吗？拿出家法我把你打，我喊了一声美，打完你胳膊再打腿还是美，从头到脚我狠狠地打，没了没了没没没了没了没。这就是您听了吧，打工奇遇里的唱段，这段戏叫贱骨头，现在您见不着了，为啥呢？有伤风化，而且格调不高，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再演这个的了，所以这评戏里头也同样有这个。其实啊，咱说了这么多呢，你琢磨琢磨，有很多戏如果你只按照进戏这些复杂的标准，它都不应该存在，因为传统戏里有好多呀，这个观点糊涂，价值观不对，立场不明确，不符合人伦，违背道德的事儿。你就现在可以公开上演的戏，有些咱一推敲你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比方说啊，那个咱都知道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，还要苦守十八年，这戏呢叫轰动烈马啊。这现在你看每年过年的时候往往都拿这戏最后一折，大年初一在这个长安大戏院演，叫大灯殿，后边这出薛平贵他老婆王宝钏还要苦守他十八年，薛平贵可得了，跑那头去跟代战公主交锋啊，代战公主好威严，讲我擒过马雕鞍，然后代战公主他俩还结婚了，西凉老王爷咽了驾呢，薛平贵当上西凉王爷了，这哪说理的，一个投降的人当王爷了。完这一天正在屋里坐着天空飞大雁，宾朋大雁口吐人言，然后搁这个弹丸把他打下来一看，大雁身上有个血罗山，打了一看王宝钏写的血书，这才知道还要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。就这么着薛平贵赶紧回去，回去在寒窑见着王宝钏呢，你说你老婆在这等你十八年，你跑到那边吃喝玩乐又娶个老婆，回来之后呢你找这个老婆，你还怀疑王宝钏是不是出轨了，完了还得考察，百般调戏，这不是渣男吗？结果最后结局啥，俩媳妇都归他了，回来他也当皇上了，这哪儿说理去，丧尽天良啊。所以你看这个轰动烈马里头还要调戏王宝钏这段，这著名唱段吗？他把自己这个老婆调戏一个溜沟，王宝钏没认出他来，完他还有道理了，说我这么试你那么试你你不干啊，看样子能守住，好我搁钱诱惑你吧。他有段唱吗？好与孤贞洁王宝钏，不办调戏也枉然，要见去处言一定，为君我放在了地也平个川，折定烟子三两三，送与大嫂之庄脸，卖绫罗织衣衫，那大手失了左耳环，你我就风流婆气就过几年的。你看他还来劲了，王宝钏最后抓起把沙子扔他脸上了，活该这是。但是结局呢，这个渣男成了人生大赢家，你这哪说理去，就这种破戏这个内容他为什么现在还能演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您欣赏京戏可不能按照看电影看电视剧那么看，电影电视剧哪个地方要不真实或者有悖人伦，你得骂死这个编剧和导演，京戏不一样。您注意懂行的说咱们今儿干嘛去，听京戏去，他要说他看京戏他就是个棒槌，是个外行，你就到剧院里看你也得是听，为什么呢？京剧啊演这些东西都次要的，关键是唱腔，所以京剧行话叫听玩意儿，你得玩意儿好。京剧里头故事情节人物诸多夸张不合理价值观混乱都不要紧，关键是唱腔要优美，大伙儿是靠听觉来感受京剧的魅力，也就是说那几个并不重要，唱念做打，唱是董事长，那些最多总经理股东，所以唱能立住了他别的才好办。你包括他唱词儿，你就听这个 薛平贵、王宝钏这一马离了西凉界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。青石山，路是水，花花世界，薛平贵好一次孤雁归来，多感人！这词儿多好。这就好比什么呢？你看那样板戏，它是左的意识形态产物，照理说应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。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唱呢？因为他的词儿、他的曲儿、他的腔实在是太优美了，留下了诸多经典的唱段。我们现在好多新编的这个现代京剧，那是政府花了很多钱，为什么演完了之后往仓库一扔，上面没有能流行下来的唱段，没有那么优美的唱腔。所以说归根到底，这个戏能不能被禁，禁多长时间，是不是经过改造之后能重新绽放出魅力来，关键要看你戏里的本身的能力，就是你的唱腔唱词是不是达到了艺术的水准，是不是被大家广泛的接受。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打铁还得本身硬。你像说靠着这些一些黄色的暴力的渲染的气氛这东西，它只能一时的拖着你这戏啊，在一些低俗的市场上往前走，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这样的戏就当时不仅的时间长也得被淘汰。你看我说赵婉成为什么没被淘汰，它里头是有黄色成分，可赵婉成里头荀派小派这些旦角的功夫那是妙到毫天的，其他的一些配角，你包括这演张秀的、演曹操、演胡车的，那都是老生花脸丑角里的尖儿演这个，所以人在艺术是能站住的。所以在艺术上能站住，即使有瑕疵也可能流芳百世。相反艺术上站不住，你再有些热闹的东西大家爱看的、低俗人爱找的，就跟着围着粪坑看苍蝇似的，你也长久不了。所以我们说到底呢，你还得在艺术上能够被大家接受。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，您得记住了，探讨这些东西你永远记住，谁的理谁的非，谁占便宜谁吃亏，谁的黑锅谁得背。